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大家安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和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和进入这一切的属天的真理。父啊，求您的灵下午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让我们明白，愿意接受您属天的真理，因为这里面有生命，是吧？我们今天所求的这样的下午的道理，对我们来说是难解的，但是我们相信您的圣灵能够让我们在这些道理里真的明白与我们有益的，因为您顾念我们，您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尤其是属灵的需要，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翻开马太福音的10章哈，我们今天从16节往下讲。大家先翻到马太福音的10章16节，我们上次停在15节啊，今天开始进入的这一小段呢，有一点难。之所以难呢，是有一点像什么？它不是我们信心到得了的水平，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对吧？就像你跟一个5岁的孩子去讲姚明是怎么扣篮的，是有点困难的，对吧？就他不能理解怎么能够有这样扣篮的动作，一样的道理。这个从10章的16节到10章的最后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部分。那这个我试着跟大家因为我也没有到啊，我也没有到这个信心水平，所以我也只能试着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属灵的领受啊。因为这个不像最基础的福音真理，我们明白，我们也知道，我们领受了，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真实啊，这些都是有的啊。从16节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些部分里呢，你看见逼迫上来了，甚至呢会有生命的危险啊。那我们先看一下总的结构哈，10章呢是一个中间的一个章节，那8章9章我们原来讲了，那10章呢这个中间的章节呢，是因为神主耶稣啊，他呼召了门徒出去传道之后呢，他就开始做了一篇的比较长的讲道。这篇讲道呢是专门在讲关乎传道的事情啊，关乎传道，就是你出去被主差了做门徒出去啊，你要会碰到哪一些的事情，主呢就用一个递进的方式，他就开始来告诉我们了。那我们从10章5节到15节呢是递进的第一个部分啊，这个在这个部分里呢，你会发现呢，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平常还能碰得到，比方说你去跟人传了什么，别人不接待你，对吧？然后你要跟人传的时候呢，主说你不要腰带里不要带铜钱，也不要带口袋，他其实意思呢你要倚靠神啊，你全然的倚靠他，然后呢你要进哪家呢，你就在那家住下。我们上次都解了哈，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可以理解，也能想象，然后呢也见到过这种例子，比方说你去传了以后，别人也不待见你啊，你就跺跺脚上的会走了，这个也是你碰得到的。但是从16节开始呢，这个层级就上来了，因为在15节以前呢，传福音的人碰到的呢只是拒绝哈，那拒绝和迫害本身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从16节到25节呢，它只是迫害哈。那从26节往后呢，到33节哈，那又是一个部分，那这不是迫害了，我杀你了。这个迫害到杀头又是一个概念了，是吧？就比方说呢，你跟我讲一件事情，那我拒绝你，那我拒绝你完了以后呢，我还要迫害你，迫害你完了以后呢，我要杀你，那这个对于你所要承受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层比一层要需要的信心要大的。那我们之前就讲了哈，那神不会让我们临到超过我们所能临到的，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呢每一个他都会碰到这样的事啊。那我们看神是看你配得，那我们在我们教会也陆陆续续来过，在我们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啊，长期在我们这待的弟兄姊妹就有体会啊，有来过不同的传道人，对吧？ 全球各地不同的传道人，那他们讲的个人的见证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呢，他可能就只是经历被人拒绝，是吧？有的呢，还真的是经历被迫害。那有的真的有生命危险的啊，比如说在非洲，这个布尔斯弟兄是讲过，真的有生命危险。那神貌似好像，哎，你不知道到底谁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的确是神看某一个传道的弟兄配得，他才给他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先要看见的是自己的信心，然后我们再去进到这个环境里去，而不是说呢一定是什么样的对我是最好的，跟我信心匹配的对我是最好的啊。那我们来回到十六节啊，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我们先从十六节读到这个二十五节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十八节，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没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里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一段呢是在讲还没有到死亡程度的逼迫啊。我们先看第一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耶稣呢，在前面十五节他是在讲审判了，他说这个拒绝福音的人审判是重的啊。我们上次提了，那十六节呢，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这句话有意思在哪呢？第一呢，耶稣是知道差他们去的后果的，对吧？羊进入狼群，那结局是什么？羊是被要狼吃掉的，对不对？这个，那如果说耶稣不知道这个结果呢，他是不会这么说。那他既然知道结果呢，他为什么要把羊拆到狼群里去？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比喻？他为什么不说呢？我把狮子拆到狼群里去呢？对吧？你要想一想，他这个比喻是很精准的。那第三呢，他讲完以后我们天然的反应会是什么？他会不会知道？耶稣也是知道的，对吧？那你从这三个角度去想啊，你就能够明白在这句经文里啊，神要传递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差我们羊进入狼群呢，他是知道的，所以他知道呢这件事情是危险的，他危险的他还是要你去做，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必须。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
必须要传遍地极。
对，那你这个逻辑下去呢，那就神得必须仗着我们才能把福音传出去。也不是，这个好像也有点逻辑问题，是不是？对吧？他少了某个传道人，这个福音就传不下去了。这是对，这是一个角度，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先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真的他没有能力把福音传出去，他的能力就出了问题，对吧？那如果他能力没有问题，那他要把羊送到狼嘴里去呢，他的打引号的爱呢也出了问题，打引号的出了问题啊，对不对？
这是让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得荣耀。
对，慢慢有点接近了哈，有点接近了。
因为神会保守我们，他给我们的不会超过，不会让我们不能承受。
对对，越来越接近了哈，越来越接近。是的，其实后面已经讲了啊，他到三十节他就已经讲了这层意思了啊。二十九节、三十节，就是你刚才说的不能承受的，就是他讲到这层意思。就他这一大段的讲到呢，是从十六节起的啊，因为十六节起了往后呢，这个话呢，正常咱一听就会有点害怕的。就我诚实的说，比如我一看到我肯定怕了，我说这个最好我先不要领导我。对，那所以他从十六节起呢，到三十，实际上到三十三节哈，那他这层意思讲完。他在三十二十九和三十节呢，他把你刚才讲的不能超过所能受的，他在掌权的意思讲出来。那既然他在掌权，他也有能力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知道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三年半都是天使在天上传，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不需要，那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地上没有教会，那谁传福音呢？天使会传，不是说没有人能力传哈，有可以的，天使也可以以人的形象就跟你传啊。我们经常有弟兄们举到这种例子啊，他们经历一些特别大的患难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其实他知道后来是天使啊，对，天使后来不见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啊。那可以的，神有这个能力，但他还是要人去传，还是要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神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不是为了单单为了神国的益处，它叫万事互相效力。神国会有益处，但是呢，神国也可以让天使去传，对吧？神国也可以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去传福音。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后面那个方法呢，我们会得益。那我们会得什么益呢？这就要讲到苦难这件事情。所以从十六节往后呢，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呢，就是苦难乃至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苦难和死亡尝试着说一下啊。为什么我说我只能尝试呢？因为我也没有为义受逼迫的大见证跟大家分享，不像这个戴德生老弟兄啊，不像很多历代的圣徒啊。所以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呢，它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因为罪，一个是为义受逼迫。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就这两个原因。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时候呢，都是为罪受苦啊，我本人也是啊。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为罪受苦。大家体会着，就是当我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是生活在罪中的，生活在罪中呢，就一定会有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呢，就是苦难乃至死亡啊，这是毫无疑问。等会我们讲到死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认真分享一下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回到创世纪去看神是怎么讲死亡的。所以死亡只是一个最终的结局，它不是瞬间发生，它是一个漫长你经历很长的苦难，最后再到死亡。那苦难的源头是什么？就是罪。但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源头，就是罪。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呢，它开始会有区别了。在最初的时候呢，你很多时候，因为你虽然是蒙恩了，但你还是在你的老我和罪性里，就你常常的里面掌权的不是那个重生的你了，还是属肉体的你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是在为罪受苦。所以这叫为什么他是信心啊？他是讲到这一层的时候，他才开始讲到逼迫啊。逼迫呢，就是为义受苦，就是为义受苦。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旧约的约伯记了。所以约伯记这卷书哈，它不到一点的信息呢，它蛮难读得懂。因为呢，你上来会觉得这神怎么能这样呢哈？你就跟撒旦貌似打了个赌啊，就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没读过约伯记哈，大家回去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你冷不丁一读这卷书，你会觉得这神怎么能这样啊？你就跟撒旦好像叫人想打引号的想斗个气啊，这所以你说越不好，撒旦说那你是因为你照顾他，最后呢那你说行，你去把他的所有的都拿走啊，然后越伯就受苦了啊，一会儿这个所有的财产都没了，一会儿所有的儿女都没了，到最后一轮什么自己 整个人的身体都垮了。他是坐在炉灰中啊，用瓦片刮他身上的疮啊，他从头到底啊全部烂了。这样还不够啊，来了三个假装很爱他的朋友啊，一天到晚盯着他认罪啊。对，所以这就是约伯记在讲什么，在讲为义受逼迫和为义受苦的意义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因为我觉得呢，反正我自己的经历是我全是在为罪受苦，所以也没什么好跟大家分享的，而且这个过早的分享其实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你们总觉得自己在碰到什么苦难就是我为义受逼迫啊，其实是应该有一该认的罪没认啊，对，所以大部分时候是这样。但是既然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总是要把神的道呢讲完，那就是我们一节一节查经的好处呢，就是你讲到这一段呢，神既然讲的，那我们就把神的道理解开，看看是什么意思，就说明有没有这种情形，有的。那比方说我一直喜欢用的戴德生老弟兄的例子，那这个就是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那里面大家有兴趣看他的传记，你就能很清楚的知道，根本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会看见为义受逼迫的样子就是什么呢？到21节、22节哈。就是你们众人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二十二节是这一大段，16节到25节里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这就叫为义受逼迫了。就你被人讨厌啊，被人逼迫啊，是因为基督的名，不是因为别的，不是说你呢其实跟人做生意合伙，然后呢你也想多分一点，他也想多分一点，然后大家打官司到法院，这不叫为义受逼迫，这叫你想贪财多拿点钱。那只能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基督的名，因为基督的名。比如戴德生弟兄，他就是因为基督的名，大家是无故的恨他啊，无缘由的恨他，就这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里呢，他会什么呢？他会来源是哪？来自哪哈？他来自于17节，你们要防备人，很有意思啊，防备人。而且这个17节的人呢，甚至到后面哈，他还包括了什么呢？到21节，他包括了弟兄、父亲、儿女，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就这个不单单是你说的，这里呢，他人没有讲什么呢？你得罪的人，或者他只是讲人。这就有意思了。所以呢，你要从前面15节以前啊，你顺序读下来，你就能理解了。在15节以前，他在讲什么呢？福音呢、啊，传到人那里去呢，人就会开始分离了，有的接受，有的拒绝。所以旧约说的话呢，说神的话啊，绝不突然返回。什么叫绝不突然返回？比方说，我今天去给一个人传福音，他没有信，是不是突然返回了？不是的，不是的啊，他拒绝神的话也没有突然返回，为什么呢？他就被分离了。神一直在做的事情，就在地上把一群人分别为圣，分出来，他一直在做分离的工作。那分离完了以后呢，在地上听到福音而拒绝的人，他也会继续往前走，就像听见福音接受的人，他会继续往前走。他怎么往前走？他越来越想要了解这个父亲，他越来越想要跟他建立更深的爱的关系，对不对？反过来，听见福音而拒绝的人，他会越来越往前走。怎么走？怎么走？想一想，反过来走，对不对？就是你正着走怎么走啊？你离主越来越近嘛，对吧？就像我们本来都是走在一条大路上的，然后呢突然后面有人喊，谁喊呢？某个传道士喊，周弟兄喊，喊了以后呢，我回头，我一听啊，我说对，你说的对，我要悔改，我要接受基督。这个时候我转身了，我转身了以后呢，我还是在走路的，但是方向是180度了，对吧？然后呢我往哪里走呢？我是往主越走越近的。然后我原来在那群呢，他们听见了以后呢，他拒绝了以后，他是更坚定的往前走，是离主越来越远的。 这个时候在他那里啊，他就不是糊涂的概念了，他是非常清楚，他是拒绝。所以拒绝到一个程度，他就会逼迫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三章哈。约翰福音三章，从三章十六节往后看，我帮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三章，三章十六节。十六节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经节，我们楼上的那个大厅上面的这块写的经文就是这一节经文，非常著名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爱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便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真理而行。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就把这个道理全讲出来了。约翰福音是个特别重要的福音书啊，那他把神的救恩呢是在灵里，在约翰福音里讲的特别清楚。那十六节讲的是我们如何得救，怎么得救呢？我信，我接受，我就得永生了。十七节往后讲呢，讲神来的目的啊，他说他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他是要我们得救。那不得救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句话就有意思了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是不是？我们有罪，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有嫉妒，有撒谎，有贪婪，有很多很多的事。那为什么这里讲不信的人罪名定了，是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呢？就像法院法官审你的时候，你要列你的罪名嘛，对吧？他这里罪名就一条，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很有意思的。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哈，相对于你以前一切的事来说，当你见到基督以后，你不信呢，这个罪是让你永远没有办法回头了。就在神眼里呢，真正的罪呢是远离神，是远离神的。其他一切的罪都有救法，唯独你不信神。这个我举一个形象的比方你就能明白。比方说呢，对，这小子他不听话，不听妈的话啊，他非要往外跑，跟小孩们去玩，然后呢玩到一个程度他要离家出走。所以对于他父母来说呢，他随便怎么在外面做坏事，只要他还肯回家听爸妈讲道理，他就还有的救。但他说呢，你不是我妈，他就没救了。大家体会这个意思，这是一样的。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是他已经决定了不要神，而且是在灵里决定的。他明白耶稣是谁，他清楚地听过福音，他什么都了解，他甚至尝过天恩的滋味，他选择不要。就像我生在家里，他生在家里，他尝过他妈做的饭，他知道他妈怎么爱他，他也很清楚他是他爸妈生的。他说呢，我不要你了，我要走。最后他死，他可能会死在街上跟流氓打架，被砍死了，最后什么吸毒死了。你写死因，你会说是什么原因啊？他不认他爸妈嘛，是不是？因为他其他一切的原因都还有得救嘛。因为你看隔壁那家孩子也在街头上打架，但他最后回家了，为什么？因为他认他爸妈，他还可以回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他不认的时候，就是二十节了，凡作恶的便恨光。光是谁啊？光就是你爸妈嘛， 光就是神嘛，他是在灵里选择要黑暗的，所以当他选择了以后，他就一定会逼迫光，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我们回到这个那个马太福音的十章哈，回到马太福音十章，所以耶稣在这里啊，他说你们要防备人呐、啊，他说的这个人是谁呀、啊？已经做了选择的人，对不对？你要说防备罪人，那我们都是罪人呐、啊，我们不得救以前都是罪人。那你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跑到我这来，你来防备我，你怎么跟我传福音呢？他不是在讲这个道理，因为他在讲什么？他已经传了。所以十五节以前很重要啊，十五节以前是什么？你刚进一座城，所以他耶稣的这个讲道逻辑性很强的，他递进关系很清楚。你在十五节以前你是刚进一座城，比方说呢，你进了加百农，谁都不知道你来干什么，大家对你都很友好，对吧？你看后面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们去传道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进一个地方大家对他很友好，你来讲一讲，跟我讲讲这道是什么道，讲一讲啊。你看讲一阵以后呢，都会出现一个情形，马上就会有人来逼迫他。为什么？为什么是讲一阵呢？因为这个道讲明白，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可能以保罗这个神学基础啊，以他的这个能力，就全讲明白了，大家都来听，好，讲明白，讲明白他就做选择了，选好了以后的结果就是有一部分就是防备的这个人就是谁呢？就他已经是在灵里拒绝基督的人，这部分人他就会走到一条路上去，干什么呢？恨恶光。他不是拒绝的概念，他升了一级，就像你信了主以后，你不单单是吃灵奶的概念，那你是什么？你要慢慢吃灵粮，就是这样的，就你在主里会长大嘛，你会想越来越了解这个父亲，对吧？就像你说，哎，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想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了解，你越了解他，越亲近他，你越爱他，你越想亲近他，他是一个正循环的，这个是个负循环，也是一样的循环，就他越拒绝他呢，他离光越远，他里面越没有光，那他是越要恨光，他越要迫害。所以你们要防备人，这里指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已经是要拒绝了，那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哈。所以这里只是鞭打啊，大家注意，没有到死啊。然后十八节呢，就到缘故啊，为了我的缘故。对，十八节讲的我的缘故和这个二十二节讲的我的名都是一个意思啊，这全都在讲为义受逼迫。所以我还是重复一点啊，十六节往后的经文不要轻易往自己身上用啊，因为呢我们大部分受苦全是为罪受苦啊，都是因为我自己做坏事了，就是我自己这不要把自己拔那么高啊，这个你没有在为主的缘故，也没有在为主的名受这些啊。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因为解经，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所以你会看见呢，他是要为我的缘故，其实是基督讲自己讲的话哈，为了神，为了基督的缘故呢，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只有这种情形，神才给了你十九节的经文。十九节告诉你，你在这种情形下，你不要去想怎么说。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会因为自己的罪。然后呢，神也审判我，用地上的他说权柄不是空空的配件吗？罗马书对吧？那什么我自己做生意，我偷税漏税了，最后呢我被告了，然后我去法院受审，我不能用这些经文啊，我不是说这个神一定会给我当说的话，你当说的话你知道什么什么话，你说对不起，我是偷税漏税的，这是我该得的。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情形，就是你其实啥也没有，你是只是讲了福音，最后呢因着人恨恶这福音，把你扭送到官府去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不去细看啊，有兴趣大家我建议大家多去读使徒行传的部分，就能理解这些经文了。每一个神的仆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基本都是这个情形。比如保罗他一去，他某比如说某一次他去一个地方，讲着讲着呢，那个地方呢什么人很恨他，那个地方很多人是卖偶像的，就是做那个就像我们今天在国内卖菩萨的啊，就是你做那个陶瓷的菩萨，陶瓷的金银的菩萨，都是没生意了啊，大家都跑去信主了啊，这个生意没了啊，火了啊，这些人什么 不行，我把他告了，我再告到官府去。所以你总是会发现呢，到最后会有一些的选择拒绝的人呢，他要迫害你的，哎，他是越走越远。所以耶稣走了以后啊，耶稣升天以后呢，剩下的十二个门徒啊，后来补选的马提亚在内哈，就是替代犹大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他们殉道的史啊，基本上都是被宗教阶层给告发了，或者给迫害了，或者鼓动人来抓起来了啊。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东方哈，有的在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趋势。那你会看见的这些人的特点都是什么？他们都选好了，他是在灵里，他很清楚福音是什么。我选择不要，你那个是假的，我信的是真的啊。他一条道往前走，他就到一个程度，他就要去，唯独因为你信基督，他迫害你。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在十八节往后看哈，到十九节的时候呢，耶稣就给了这种情形的人呢一个教导。这个教导的性质哈，你会看见从这个五节到十五节，然后十六节到二十五节，然后是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它都是这么一个架构。就耶稣会把个情形讲出来，然后告诉你该怎么做，对吧？就前面告诉一个情形是什么，你要先进到一家人住，对吧？然后他赶你，你怎么办？你平安归你啊，跺跺脚上了归，他都告诉你。这里呢，他说你会被抓，会被打，而且抓你打你的人呢，不是因为你干了什么坏事，就是因为你讲基督，他抓你啊。抓了以后呢，他告诉你，这时候你要注意了，你要相信你里面的圣灵会告诉你当如何去说。为什么是这样哈？很有意思的，神爱世人呢，所以他也爱那些坐在高位上的官长。所以保罗甚至给一个叫亚基帕王的传福音呢，他怎么传的？他被审判的时候传的。大家有兴趣读一下那一段很精彩的一段哈，保罗就站在亚基帕王面前，他是大张威势而来呀。你们去看那个原文，大张威势什么意思啊？就这就像审犯人一样，就周围全是兵丁衙役啊，两个坐在高位的人啊，一个是王，一个是总督。保罗站在那，大胆的为神做见证。那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就不是保罗在讲了，是基督在讲，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他才能讲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信心他是做不到的。这个信心不是说我不怕死啊，等会我们讲到死亡啊，今天我们会花重点多花点时间讲死亡，不是说不怕死，而是我相信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今天你会看到很多不怕死的人，有啊，那很多宗教是不怕死的，对吧？那中国不也有什么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嘛，是吧？对，这种多了去了。不怕死不等于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情形啊，我们这里讲的情形恰恰相反，他可能很怕死，但是他很有信心。对死亡的畏惧其实是对审判的畏惧，不是坏事的，但是他有信心，保罗有信心，他知道他的神看顾他啊。等会我们讲到后面，讲到死亡之后，神就会告诉你他是怎么看顾你。他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哈。然后好，我们在后面二十节他说，乃是你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哈。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二十一节我们最后归到那个父母儿女的三十四节以后，我们再强调一下，再讲一下，所以这里也放一下。这里我们只讲一个，就是就打引号的出卖你的人，或者告发你的人呢，这个人甚至可能是你的弟兄和至亲呢。那二十二节呢，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我们刚才解了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现在讲这得救这个事，这里得救什么意思啊？他没有得救吗？这些人他们都得救的哈。所以圣经里新约里讲到得救呢，它是有 它是有不同的含义的，不同的含义。以前Eric 弟兄讲过一次啊，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当时不在，我就再重复呀，简单重复一下。他说德就是有三个时态的啊，有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哈。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信了就得救，是指过去的，这是最重要的，这是那分水岭，死亡和生命的分水岭。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比如说我五年前我信主，我十年前我信主，我是真的信，真的信什么？我不但相信这个事实，我更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啊，大家注意啊，这个信是那个 David 弟兄讲特别好的 A B C 对吧？我要 admit， 我要 believe， 我要 confess， 对吧 ？admit 就是承认，他是我承认有耶稣有基督 ，believe 上我相信他是真的，他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这件事情。confess 什么？我认罪啊，我自己认的、啊。我关起门来到神面前，我说对不起，我是个罪人，我接受基督，就像我这个药，我吃进来，对吧？就像这个药可以救人，它也可以摆在桌子上，这个药是可以救你，但是我不吃，它就救不了我，对不对？所以这是救恩，这个是得救，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一步。这一步发生是一个时点的，你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发生。是一瞬间的，就像一个孩子出生不会生一年，对吧？再难产估计怎么一晚上折腾也生出来了，我们也是一样嘛，对吧？你再难，你看我要不要跪下来祷告，要不要你一晚上折腾，你也选好了，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对吧？再不行就困死了睡觉了，就是这样。你真的就像 Harold 长老说，他八岁的时候他从床上爬起来，七岁是吧？是吧？啊，他床上爬起来，他认罪啊！他说：“我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接受。”我们每个人都听过这样见证，对吧？艾瑞克长老也是啊。然后他起来发现这个盆子里的碗还没洗呢，他觉得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但他变化了。这是最重要的那一环，这叫得救。因为我们翻译过来呢，他时态翻不出来的啊，都叫得救。那这个时候得救叫什么呢？叫做我们。在罪的审判上被称义的，在罪的审判上被称义的。什么叫罪的审判啊？我去见法官，那法官说你有罪或者没有罪，就两个结果，对吧？那我称义了，我得救了，我就怎么样，没罪了。那我一切的罪，在我信的那一刻之前的，信的那一刻之后，直到我在地上死的所有的罪，谁担了？耶稣担了。耶稣担了是什么意思啊？法官审的时候，他看见了谁啊？他看见了耶稣。我是藏在他里面的，啊，你是义人，因为耶稣是义人。这叫审判，罪的审判。在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审判上我们得称义了呢？就在我们过去信的那一刻。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为什么这里还讲得救呢？这些拆出去的门徒他早就信了呀，对吧？那他不是早就跟着主在一起，在这之前他就信了呀，那他为什么讲得救呢？那他还有个现在时态的。现在时态是什么呢？你在罪的权势里面得救。什么叫罪的权势？就我信了那一刻，我还会不会犯罪啊？我会的。你地上有看见说他信主以后他从来没犯过罪的人吗？没有的。谁要这么说他就没有信，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对，没有这样的人。那他之后他还在罪中，那他犯的罪怎么办呢？他怎么胜过罪的权势呢？他要从罪的权势下被救出来，他也是靠着信心。这样的得救呢，叫做从罪的现在，我从得救信的这一刻直到死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要罪一直在抓住我啊，我可能昨天我祷告决志信主以后，我早上起来我还想跟太太吵架，对吧？我还是回头还是想去生意上骗人。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区别出来，你里面有神的灵了，他会跟你说话，他会安慰你，他会鼓励你，他告诉你不要怕，你以前就是因为害怕你去撒谎的，你不要怕，我一定保守你。说好，我这次不撒谎， 你就胜了一次。大家能明白，这信的人都能明白这个意思。你以前可能十次都撒谎的，你信了以后呢，你十次至少有一次你能赢了，你有赢的能力了。在信主之前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从哪儿来？就是从你得救的那一刻住进来的圣灵给的能力。然后这个过程叫什么？叫从罪的权势中得救。最后就是这里，这个是从罪的同在中得救。什么叫罪的同在？因为我们在罪的环境里，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越来越圣洁，不会因为有彼得越来越圣洁，保罗越来越圣洁而不成为罪的世界，它还是撒旦掌权，在空中掌权的世界。你知道什么时候脱离这世界？死的时候嘛，对不对？死的时候是神把你从这个罪的环境中救出去，所以你忍耐到底，你就一定能看见你在永恒里得救的荣耀。所以这句话的理解哈，一定不能说呢，哎，我如果没有忍耐到底，我是不是就不得救了？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彼得，对吧？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是不是跌倒了？他没有忍耐到底啊。那官长一吓唬他，他还没有想怎么分数，他先不认主了。这个时候你要应用这句经文，你如果把得救当作他是不是真的罪得救赎，你就误解了经文的意思。彼得软弱了，他跌倒了，他最终他还是在天堂，你要看见彼得的。所以大家在这里呢，你要明白神盼望我们一直的忍耐。如果你真的是在为义受逼迫，你是有福的。八福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这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在得神的恩赐和奖赏啊，我忘了是哪一个大圣徒啊，忘了是盖恩夫人还是谁啊，他在坐牢的时候他亲吻他的镣铐。那彼得他们也是，他们知道哈、啊，为义受鞭打哈、啊，是因为他们配得这个名啊，所以他们就很高兴。使徒行传都讲了，所以神说你忍耐到底，你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是你忍耐到底，一定会看见神在永恒里给你预备的荣耀。不是说你没忍耐到底，你就不能。不能上天堂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千万不要把它放成一个过程啊。得救是一个时点，是一个时点，你信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而且是永远得救了。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这里在讲什么哈？在讲神告诉我们逼迫是一定的。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会偶然，但这个前提还是为义受逼迫啊。就你只要开始做神的工，到某一个点呢，你的信心到那个点，你一定会碰到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既然骂耶稣是鬼王，更何况你呢？对吧？因为你是主的仆人嘛，那你主人仇敌都骂他是鬼王，那到你这仇敌盛宴款待你，那就有问题。所以到这里哈、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是，怎么样来分辨你的生命啊？有个很好的方法。如果你发现呢，你越信主哈、啊，跟世界越很融洽，越觉得这世界也接纳你，你也觉得世界很，你也很接纳，大概率是有点问题的，是有点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天生是要骂你是鬼王的，因为你的主人是被骂鬼王的。你很难想象主人的仆人呢跟世界呢在勾肩搭背的一起还能喝顿酒，这个是很难的，这是很难。 如果是发生这个情形呢，我不能说你没有得救哈，那至少你没在主里，你没在圣灵的掌权里，你在肉体里，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要警醒啊，有亏损的啊，会有苦难的。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为罪受苦，也是个原因，就是你并不是在义里面，你并不是在主里，那你在罪里，最终呢，神甚至会什么，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让他的灵可以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神有的时候会这么干的。所以这种盼望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啊。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信息，就是23节的，就他讲的意思呢，23节是呼应这个16节哈。他讲的意思就是你要灵巧像蛇，就你不能说我这来逼迫来了，那我等着，正好那赶紧把镣铐给我好亲吻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神从来没有这么教导他的孩子，这叫愚昧啊，这叫愚昧啊。什么叫灵巧像蛇？就是他逼迫你，他不要你就干什么，你就走，因为没听过福音的人还多了去，大家体会着，这个村的人他不要，那你怎么办？你说不行，我得给你理论一下，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福音，你看见他已经听见了，他刀都举出来了，你怎么样？你不要用刀给他打回去，这就是什么？你用刀给他打回去，就不是寻粮像鸽子，这两个要放在一起的，这两句话你不能单独来用的。你说不行，我拿用刀可不可以？彼得就说我拔刀可不可以，那就不是叫寻粮像鸽子。那你说那不是，那我这个要不我跟他就和好一下，他让我不认基督的名我也不认了，这就不是叫灵巧像蛇了。寻粮像鸽子，对，寻粮像鸽子，就是你不能打回去，你不能以暴制暴，对，你不能以暴制暴，所以你会看见真正信主的人，他是不可能去颠覆政权的，是没有这种事。
现在历史上很多宗教战争，那这些词应该都不是，
那个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冒了。
对，就像我一直用这个比方，某个人说他是基督徒，这个没有意义。这等于就像我说我是美国总统，意思是一样的。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主面前悔改了？只有你和神知道，你爸妈、你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个非常个人的事情，对吧？就像真理，接受真理是非常个人的。你相信万有引力不等于我相信，对吧？你相信十维空间不等于我相信。这个事情是你认为是真理的事情，不等于我认为是真理，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得要研究一遍，对吧？那我自己不一定从楼上跳下来，我得从楼上扔一个东西下去，我看看是往下走往上走，我来判断有没有万有引力，这个是跟我特别重要的事啊，关乎我的生命的，一样的。你信没信主，不是说呢历史上有某一个基督徒打着他的名号，比如说他的十字军东征，他杀了很多人，这事你不能赖在基督身上。你翻一翻，基督从来没有让你这么做的，对吧？那比方说我有孩子啊，他出去跟人打架了，最后他说哎，是我爸教我的，你这不，这你也不认的，是吧？你也不认，为什么你不认呢？因为你从来没这么教导他。等他，他不是你儿子吗？你说这不行，这跟我没关系。所以你现在明白，它不是我们人看标签的方式，它是看你的灵，你自己心里你是不是真的接受。所以这里讲的要灵巧像蛇，寻粮如鸽子，就是灵巧像蛇呢，你是要用智慧的。智慧是什么？他不要你就怎么样，你就走嘛，啊，要的人多了去了，对不对？那你这群人不听，那群人会听的。神目的是让每个人都听见，自己做选择。神并不是说呢，我看你长得帅，一定要救你。所以这是人的想法，人总是觉得拣选哈、啊、和而且、啊、拣选我啊，就是我是天命的，天命就要拣选我，他天命就是要灭亡的，没有这样的。拣选是个方法，神把方法告诉你了，你跟着这个方法的就都被拣选了。 什么方法？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嘛，这就是方法，就这个方法。那你相信这个方法，你接受这个方法，你就得救了嘛。那你不接受，你没得救嘛。这跟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富或者穷，健康或不健康，年纪多大，九十多岁也可以。我们那个周弟兄前一阵子去了一趟爱尔兰，说他洗了五个人，全九十多岁的。对，这个我哈利路亚啊，九十多岁也能得救。神的道是，只要死亡的审判还没来临之前，每个人都有机会。但是每个人的机会是自己选的。这里他告诉我们，做工人的他只做一件事情，把话讲出去，用爱讲出去。就像什么呢？做工人的有点像什么？就像那个老父亲呢，在门口喊不要跑出去了，那外面全是黑暗，儿子不要出去了，是。但是最终决定权在谁手里啊？儿子手里嘛。儿子摔门一走就走了嘛。他听这个话回来，他就回来了。决定权在谁呢？如果决定权不在人这里，神凭什么审判人呢？大家想一想，这个法理上是不通的嘛，是不是？Michael以后要做警察，我什么都不是我自己选的，你凭什么审判我呢？是不是？审判就是因为你是自己选的。那既然如此，神只是 broadcast 广告啊，广播啊，所以这个村不要的，他逼迫你，你该怎么办？你卷铺盖走啊。这就叫灵巧相识。他不是说你拿起刀跟他打哈，那个就不是寻粮像鸽子了哈。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哈，我们读26节到31节，刚才停在谁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富不许，一个也不能卖在，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继续读后面两节吧，32、33。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好，这是一个整体啊，这个整体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就面临死亡了。神非常爱我们啊，他知道我们所能受的呢，真的是凭着信心去领受的，所以，他是把最安慰我们的话哈、留在这一段里讲的。最安慰我们的话就是29节和30节，这是最安慰我们的话。而且呢，他一直是在这里哈、他在鼓励那些工人。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你们要大胆的传福音。就是当有前面那个逼迫的环境的时候呢，工人最容易进到的程度就是不敢讲，不敢讲。今天之所以我们还能在北美这个地方能讲福音，因为这个环境还允许你讲。但有一天你在一些不允许讲的环境啊，比如说在中东，在伊斯兰的国家，这福音是你是不能公开去讲的啊，那你是会真的会害怕的。而且这个害怕呢，它是会面临生死的威胁的。这个时候呢，神的鼓励哈、他总是把你放回到你当做的那个事情上去，因为你若不敢讲了呢， 后面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就是你不能成为他的工人。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就是你上不了这个台阶了，你就在原来那个水平上，那你就做好你自己一个基督徒当做的本分，啊，你常常的这个读经祷告哈，你能做你多少算多少，但是你就没办法再进到神呼召你可以得着的那个位置了，啊，就像神一开始本来是让摩西做的事情，那摩西坚决不干，最后让亚伦干了，是不是？所以神其实很生气，但是我们都知道亚伦后来真是也惹出很多麻烦，这个金牛犊什么，这是次佳选择来着，这不是神最好的选择。神对我们每个人他都会有最好的旨意，比方说他看你，哎，他看你配得，他知道你其实可以，那你说我不敢讲，我真的不敢讲，神你不要让我再讲了，你一直跟神这么说，到一定程度你就不会再讲了，神也不会让你再讲了，只是呢你会失掉赏赐啊。这里跟得救没有关系，每个人都得救，我们在这里讲的一切的事啊，它都是赏赐，最终在天上都是赏赐，它不是得救。得救就是你信的那一刻你就进天堂了，这个是生和死的区别哈。所以神在这里他用的是鼓励的方式，他不是用审判的话语，注意了吗？对不对？所以他对工人他没有在讲审判的话，对吧？他没有说你这么样，所以我刚才说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话讲清楚，它不是个审判的词，它是个赏赐的词。这里也是他说你要暗中的事都会显明出来的，你不讲自然神的功也要成就，但是你就失了你的赏赐了。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前面一个谁呢？是撒旦。后面一个是谁呢？
是神。
是神。撒旦是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神是可以把你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他告诉了我们在地上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就是灵才是最宝贵的。你的身体是会过去的，灵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他这里讲的怕哈，是敬畏，第二个怕是敬畏了，第一个才是惧怕。你要敬畏那个能够掌管你灵魂的那一位。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就解了啊，神是神什么，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啊，灵的掌管者是神。所以我们人要活在灵里，不要活在肉体里。而且呢我们一生都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这个死是指肉体的死啊。我跟大家读一下，大家翻得快的可以翻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二章，希伯来书二章14节，新约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他就是耶稣啊，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就是在讲耶稣的救恩了。他怎么救的呢？他替我们死了，他去经历了死，他经历了死，恰恰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柄，他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最后启示录里面我们都记得那个经文，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死亡和阴间是要丢在火湖里的，再没有死亡和阴间了。然后结局什么时候就定了呢？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定了。怎么定的？他替我们死了，胜过了死亡。怎么胜过呢？他经历了一切的审判，所以死亡要的代价，审判的代价他全付上了，他死了，他也 他也受难了，他也去了阴间，他回来了，他复活了。所以死亡和阴间已经过去了，现在胜过掌死权的那一位是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基督。然后他做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了。这里很有意思，这就我就要讲到死了。那那些不怕死的人，耶稣救不救呢？我来告诉大家啊，那些讲不怕死的人呢，有两种情形。一种呢，他在吹。为什么在吹呢？其实他是很怕死的，就像彼得这样，对吧？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神告诉我们什么？你的心如何你自己不知道，你今天站在这里说你不怕死没有意义，把你抓进去打一顿啊，然后把你吊起来酷刑来一顿，经历那个呢，你才可以说你真的不怕死，拿枪顶着你，你说给个痛快，不给你痛快。所以怕死啊，不是你觉得你说不怕死就是不怕死的。彼得是觉得自己最不怕死的，他觉得全世界人都背叛主，他不会背叛，最后他是最怕死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呢，说不怕死呢，它是有两种的情形。一种呢，叫的最响的呢，其实最怕死，那是什么？他对自己没有客观的认识，他不客观。第二呢，他是真的不怕死，有没有呢？有的，比如今天人肉炸弹的，他是真的不怕死。那你有本事你也人肉炸弹去一下，对吧？那你不会，那你就不要说你不怕死，对吧？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人肉炸弹，我只是想大家脑子里想一想哈，不要对自己认识不清楚，那是真的不怕死。那对于这我今天要讲的是后面那种人啊，前面那种人呢，用的方法呢还是一样的，他也是罪的奴仆。他也是怕死的，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他只是不知道，他不但怕死，他还骄傲，他只是不知道。那这种呢，他依然是罪的奴仆，他怎么救呢？就这样救，耶稣救他，耶稣释放的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我因为我怕没钱也是怕死嘛，不是一个道理吗？对不对？那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死是最后的审判了。那钱都是在前面了，对吧？我钱没了，人命还有，那我觉得还能还有机会，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人除了死亡以外其他的偶像，那是更加的不用去谈了哈。你可以把你们家菩萨搬了，但是你只要还活着，你觉得还行，是不是？那只要你还是因为怕死的，主耶稣都能救你。那不怕死的呢？主在这里没有说哦。没有说怎么样，他不救，他救不了。就人肉炸弹是活在灵里的，对，你冲上去，你说我去堵那机枪眼，那是活在灵里的啊。我要告诉你，活在灵里呢就没法救了，因为你已经选好了，因为死亡对你来说呢，已经不是一个审判了。我们回到创世纪吧。创世纪的二章的十六节，创世纪二章十六节，我们要看看死亡从哪里来哈。对，今天把死亡讲完，这一节讲完。二章十六节，死亡的源头就在这里了。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这个词呢，第一次出现就是这次，就在圣经里哈，第一次出现就是从这开始。这里讲的死呢，就是两个的死了，灵里的死和肉体的死。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一节经文啊，你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要怕那能把身体灵魂都能丢在地狱里的。后面那个呢，就是这个神了，他 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都知道，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不看，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亚当吃了以后死了吗？
没有
死，那只是没有肉体的死，但是他灵里真的死了。我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八节三章的八节，创世纪三章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那人就是亚当，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已经离开了神，他已经远离了神。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肉体的死是灵里的死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再说一遍啊，肉体的死是灵里的死的必然结果，审判是针对灵的。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所有肉体的死亡都是因为我们灵里已经和神分离了所带来必然的结果。所以首先我们建立一个概念，死亡是一个审判。所以呢，在这个审判面前，你才会发现呢，它如此的公平，它太公平了，全世界最公平的就这事了啊！无论我长多帅我都会死，无论我多有钱我都会死，无论我多嘚瑟啊，我多展扬我都会死，它太公平了。公平的事就是审判，阿们，对不对？你会在一切的事上抱怨，这太不公平了啊！这人他坑蒙拐骗，他有那么多钱啊，我好好写，我好好做事，我还没钱。你可以抱怨这个不公平，但坑蒙拐骗的人现在在哪呢？他还在坟里啊。假设这100年过去了，你这个不坑蒙拐骗的帅哥呢，你也在坟里，你就知道公平了，很公平。为什么公平呢？因为你俩都死了，这就是审判的特征了，这就是审判的特征。这也是我岔开来讲，多讲一点啊。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宗教里面讲到关于死亡的那一切的奇谈怪论都是错的。比方说轮回，它为什么错呢？我要是能够改变我未来的结局，那我直接我就不想死了。轮回告诉你什么？今天积德，对吧？积德以后就上三道，不到下三道，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六道轮回嘛。什么天道，什么神道，什么这些人道啊，不要到畜生道去啊，一堆啊，一大堆，我就不跟大家灌毒了哈。那这个一堆讲的意思呢，就你要好好做事啊，多捐钱，多救穷人啊，积功德，多放生，完了干什么呢？你死了以后呢，过了这个奈何桥，喝了孟婆汤，这辈子不记得了，哎，下辈子就去好地方了啊。哎，这是统治阶级的手段啊！为什么是手段呢？我要能改变我死后的那个结局，我就不想死了。哎，我们要商量一下，你改一下你的规则好不好？是不是？你的规则不要等我到我那个时候变被动，我第一次我就不想被动。我哪次被动了？我死我就被动了，是不是？你告诉我，我死亡我得被动接受，然后我能主动改变我死亡以后的结果，你不在胡说八道吗？我再说一遍，你告诉我死亡我要被动的接受，然后同时你又告诉我，我能主动改变我死亡以后的结果，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你能回答我吗？你哪里来的信心？那我还不如我对死亡就谦卑好了。阿们。我既然要谦卑，我还不如就对死亡谦卑。为什么不对死亡谦卑？死亡就已经是真理了，你反正要死的，为什么不谦卑？它就是一个审判，是你灵里与神隔绝之后必然的结果。所以亚当活了900多岁，他还是死了。他什么时候注定要死的？他离开神的面那一刻，他就肯定是要死的。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说我今天加满了油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呢，你加再多的油，你开到一定程度油没了，你还得要回去加。 所以真正能让你跑的是什么？是那个加油站，是不是？是不是？是那个源头嘛，是吧？我举个例子，假设那个加油站的油是源源不断的啊，所以真正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是哪里啊？是神呐、啊！你跟那个源头断掉了，是你是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但就像折旧一样，就像跑在路上跑一样，你是越跑越少的，你的生命是越跑越没有的，因为你的源头断掉了。然后人会去想什么呢？那我加副油箱，我加十个是可以，十个是可以。那亚当活900年，你活100年，但你们俩都会死吗？你十个副油箱，你最后也会没的嘛？为什么？因为你和源头断掉了。源头什么？就是灵啊，就是神呐、啊，你要跟他接起来。什么是审判？审判就是你远离神的日子必定死。怎么远离神？亚当远离神，神让他不吃，他就吃了。神怎么救我们？他说你再回来，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众人都陷在罪中，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服，众人就都回来了吗？如果一个人犯罪，审判尚且如此的大，一个人的顺服祝福岂不是比审判更大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听呢？就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呢？无非是因为我们骄傲嘛，对不对？我觉得我能改变吗？为什么会有轮回的理论？无非是骄傲嘛，我想改变未来嘛，我觉得我还是有能力改变嘛。既然死亡这个审判我实在编不下去了，因为没法编，每个人都要死，我只能编死后的事嘛。那我还不如现在我对死亡就谦卑。我怎么谦卑？我承认我们就是罪人，我知道我在灵里是远离神的，我也知道他替我预备了一个最好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相信他，我来到他面前，我说主啊，谢谢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你就会看见这是真的。就像人一次吃了那果子，你就知道罪是真的，然后你再也摆脱不了了。如果罪的权势尚且如此的大，你一次顺服神，那个爱的力量岂不比罪更大吗？岂不比罪更大吗？神的爱怎么显明的？在十字架上显明的呀。有什么比这个爱更大的？我们哪个父母做得到替孩子死的？神不但替我们肉体死了，他替我们灵也死了。那三个黑暗的三个小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是什么东西。圣经没有启示给我们，为什么不启示？神不愿意让你去想那个事情了，你知道吗？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了。就像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糟糕的事，我们不认识我们做孩子的远离父母出去，我们会干很多坏事，我可能吸毒，我可能酗酒，我可能纹身，到最后导致很多的后果，我抹不掉，包括酗酒我落下很多的毛病。神会怎么样？神不想让你再纪念这一切的事了，他说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他不告诉你。就像爸爸妈妈替孩子吃的苦，你会天天在他面前讲吗？你不会的，因为你只是想他幸福嘛。神也是这样的。亚当一次的悖逆把我们带到了最终，耶稣一次的顺服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故事没有句号。带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他把一切的祝福借着耶稣给你，因为他的产业特别的大，他是宇宙万物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都不能废去。然后你是他的儿子，你有神儿子的名分，他是要祝福你啊。 然后你说我不要。好，那我来问你，所有这些你听完以后你说你不要，你以后能脱罪吗？没办法脱罪的。你怎么脱？今天你们每个人关起门来，你站不管站在谁面前，你关在老天爷也好啊，观音菩萨也好啊，你能拍着胸脯说你是好人吗？没有人敢这么说。那你既然没敢这么说，你哪里来的信心你说你一定免于审判，死亡就结束了？哪里来的信心？这个信心太大了，太大太大了。我们今天比如说你去做个生意，可能会亏钱，对不对？然后你说哎呀碰到个骗子，我钱都亏光了，是不是个大意外？是的。但是钱亏光了，人没死啊。这个意外和另外一个意外相比，我再说一下哪个意外。你今天死了，你眼睛一闭，你发现没结束，哎我怎么还能动呢？哎我怎么离开我的身体呢？这个意外大不大？哪个意外更大？这是真的非常严肃的，弟兄姊妹们，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非常真实的。这个真实比你看见的物质世界还要真实，还要真实。有谁敢说一定没有？没有，没人敢这么说。我告诉你，既然没有，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呢？对不对？你至少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吧，对吧？神这句话等于讲得很清楚了，那个能杀肉体的，能灭肉体的，你不要怕他；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交在地狱里的，你倒要怕他。你说没有地狱，没有灵魂，你这话太胆大了。假设有呢？如果你错了呢？你说我一定不会错，那你至少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吧。如果你对了，那就说明历史历代无数的圣徒全错了，你可能就是最伟大的人了。大家能理解吗？真理是不怕挑战的。就如果它是假的，今天假设我们活在一个时代，每个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冷不丁我告诉你的地球是圆的，其实我的下场啊已经注定了，你会杀了我。耶稣就是这样的。那些说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人都死了，最初的时候，对不对？火星柱烧死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了，你敢说这种异端邪说，烧死你。但是不会因为他被烧死了，地球太阳就真的围绕地球转了，是不是？不会因为你们把我打死了，地球就真的变平了。谁会真正得救啊？听见这个话的人放下手中的事，或者说呢，你至少把你一些的娱乐时间拨出来，我来研究一下地球是不是圆的。阿们。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是不是？这是对自己负责吧？没有让你高举什么旗帜全世界去做好事吧？那自己的事你都自己不关心，那死了以后受审判不也是该着的吗？这是很公平的。这就叫审判了，这就叫死亡了。死亡的起头就是和神分离。我说我不相信有灵魂，我不相信有审判，我不相信有良心，我不相信有公义，你才会真的与神隔绝。一切寻求真理的人必定会到神那里去，这是必然的，因为真理是绝对的嘛。就像我真的想弄明白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你猜怎么着？我一定会知道地球是圆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圆的嘛，对不对？有哪地球上世界上哪一本书敢说它是绝对真理的？就这本书，他说它是绝对真理，他都不怕你挑战他，对吧？我以前一直用这个跟大家举例子， 证实一件事情是难的，证伪一件事情太容易了。你要说一个人是我要跟你说我从来不撒谎，你要证明我撒谎很容易，一次就够了。你要拿放大镜照着我，拿聚光灯照着我啊，你看一天二十四小时照着我，我得真的一次找不着啊。一样的，这么几千年，这本书那么放大镜照着，照到现在没找到一个反面的证据，你觉得是结果是什么样？那你最好相信它是真的，对不对？就像你照着我是，你从我五岁开始照起，你照到我五十岁，我还没撒过一次谎，那你最好相信其实我是不撒谎的，对吧？一个道理。如果我五十年是不够的，两千年、三千年，然后你一个人照，这里多少人照？全世界的人都照，因为他这个话不中听啊。我也希望读一本鸡汤，上来先说，哎，你们都很好的，其实就是别人不好。哎，这个鸡汤我特别愿意读。啊，你跟夫妻关系不好，都是因为他你太太不好，都是你先生不好，其实你还是挺好的。这个鸡汤我特别喜欢读。这本书上来说你是个罪人，我就恨不得把它扔垃圾箱里去。我说你才是罪人呢，没错吧？那为什么还会有人信？你谦卑的就知道他是真的嘛，他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啊，你今天这个是讲到死亡的时候啊，神为什么要用二十八节先讲啊？就是因为他要把审判放在前面讲，他要把审判放在前面讲。所以你看神讲神的道的时候，他都是这么讲。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句话很严厉的，是不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马上二十四节说什么？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他绝对不会等很久的。你去看整个旧约，大家一开始读，哎呀，好吓人，好吓人。那我还告诉你啊，你每一卷书读到后面，它都是好消息。阿门。福音啊，不，那个先知书，那个审判很吓人的，耶利米书、那以西结书读都很吓人的，是吧？那小先知书、阿摩斯书都很吓人。他说我要怎么怎么审判你，怎么怎么审判你，你读得很吓人。到最后，他说我要把你救回来，他说我要为了我的名把你救回来。最后神是停在好消息里的。我们的一天啊，是从晚上十二点到晚上十二点，从黑夜到黑夜。以色列人的一天怎么算的？是从晚上太阳下山开始算起的。新的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太阳下山，新的一天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太阳下山，它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明白吧？我们是黑暗走向黑暗的，黑暗开始，黑暗结束。所以不要这么走，不要这么走哈，咱们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我们是生在黑暗里的，我们是生在罪中的，阿们。但是我们是活在光明里的，我们是走向光明的。我怎么知道？那二十九和三十节就告诉我，他先告诉你审判，二十九和三十节就告诉你祝福。祝福是什么呢？就是神的保守和大能绝不出错，他绝不会让你所受超过你所能受的，他的能力胜过撒旦的能力，远胜过撒旦的能力。没有他的许可，没有什么事情在地上能发生，地上发生的事情都是神的许可。他许可为了什么呢？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你得救的益处。什么得救？灵里得救的益处。你说哎，我遭灾了，我遭难了，没关系，这个对你的灵有好处。所以你越在苦难里越要祷告。怎么祷告呢？不是说主啊你挪走苦难，你说主啊你在苦难里要跟我说什么话，我有什么罪没认，我是不是得罪你了，我是不是有什么真理不清，我糊涂，求你告诉我。哎，这个是最好的祷告。这个好在哪呢？你没白吃苦啊，否则白吃了下次再来，一模一样的。我们再看这里啊，二十九和三十节他在讲什么道理呢？他在讲神的权柄大到一个程度，你不关心的他都关心， 我来问大家啊，你身上的器官有哪样是跟你头发一样你不怎么关心的，对不对？头发你可能会关心长短，你不会数有多少根吧，今天掉了一根头发在地上，你不会很焦虑吧？假设这一根啊，啊，掉几十根，你可能焦虑了啊啊，一根啊，你焦不焦虑啊？不焦虑的。但你今天胃疼，你焦不焦虑啊？你很焦虑的。为什么焦虑啊？你觉得胃疼很重要啊？那头发掉一根没关系啊。好，如果神连你的头发掉地上他都管，你的胃疼他管不管啊？这个逻辑是不是很清楚啊？是不是啊？麻雀掉地上他都管，你说我没吃的他不管，哎，他没事，他去关心的麻雀干啥？不就是个小麻雀吗？多一个少一个，这世上的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你说我吃的穿的他不管，他管的，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他说他麻雀他都管，你的头发他都数，他更关心的岂不是你的灵呢？所以你要把这两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合起来，你就知道神前面告诉你的是最重要的。他说你要敬畏他呀，你要到他那里去啊，因为那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上灭在地狱里的才是最可怕的，你要救你的灵免于地狱的审判的。你不要想你地上的事，你地上的事的麻雀就像麻雀和头发，这个神都很容易就做了。就像路加福音十二章他讲到那个钱财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靠思虑使你的寿命增加一刻呢？你们可以吗？你能说我担忧一下，我想一想能让我多活一刻钟，可不可以？做不到。然后神后面又补了一句，他说连这最小的事你们都做不了，你们还说什么呢？你真的想要多活呢，神可以让你多活，问题是你如果灵里不得救，你在地上越多活一天，你多积累一天的审判呢，没错吧？假设我是一梁山好汉，打引号的梁山好汉，就是我一强盗嘛，我一贼嘛，你觉得我在梁山上待的时间越久，我会怎么样？我以后受的审判越大嘛，我做的孽越多嘛，是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吃的喝的哪里来？我得去抢呀。哎，赶不行，还难不成我还去种地？种地我就不叫强盗了。我在我的罪中活得越久，我罪积累的审判就越重，这个逻辑非常简单的。那神说你连这么小的一件事你都做不了，那你还想啥呢？那既然这个在神手里是这么小的，那他的大事是什么呢？灵的得救呀。我们的误区在于呢，我们眼睛没有看见重要的东西，我们眼睛盯的是不重要的东西。就像一个妈妈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冰激凌，妈妈的眼睛一直盯着要教导他不要乱穿马路，他们两个在两个频道上。孩子满脑子想的是各种味道的冰激凌，巧克力味的，香草味的，妈妈随便想什么，他想出来的都是冰激凌。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状态。神跟我们怎么讲，我想出来的都是冰激凌。他在跟我讲生死的事情，我在想我地上短暂的时间里冰激凌的事情，一时痛快的事情，体会了吗？他在讲生死的事情。他说最终是会被灭在地狱里的，但是有他的救恩是全然的，是基督已经做成了，英文叫 finished， 耶稣说他成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一件事，到他那里去接受这救恩，接进来，一切的审判就都过去了，然后你就知道他是真的，然后你就在那个正循环上一直往上走了，然后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 其实呢，我们如果是在座的是全部都是主内的，像 Harold 这样的弟兄啊，我们今天可能分享这两段经文是完全其他的角度啊。今天因为我们很多大部分是刚信主和信主没多久啊，甚至没有信呢，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福音的基础的真理上。那得救了以后，信心的增长依然也是在恩典里，在对神的认识里一点一点长大的。但是呢，那样的长大呢，会带给我们在未来见主面时候的赏赐。但是今天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免于这罪的审判。啊，这是我今天特别有感动，跟大家借着这些经文要分享的内容啊。那下一次呢，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到了已经超了一点了，我们32、33节来不及讲了。32、33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内容啊，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我们活着是灵活着。所以逼迫的时候，人面临，假设我是个工人，我最终面临的逼迫，其实我只要做一件事情，逼迫就没了，我不认基督的名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那些被抓起来的啊，他只要不认基督，他就不会有任何生命的危险。但是他真的有生命的危险啊，大家体会这两句话就明白了。好吧，我们下次我们再把后面两节解一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真的愿意接受这救恩。主啊，我们的祈祷是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位真的明白这救恩的宝贵，我们就从心底里愿意接受，知道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但接受这恩典，我们更在这恩典里看见了神的爱，看见了神借着基督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父啊，谢谢您，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也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谦卑能接受。因为这谦卑是我们得着真理最重要的条件，父啊，也是我们受审判被问责的原因。父啊，求您让我们明白，我们若是骄傲怎能脱罪呢？我们若是骄傲怎能脱离审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有什么样的信心来面对死亡的审判呢？是吧，谢谢你，求您带着我们到谦卑接受信救恩的程度。是吧，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